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当代福音，当代讲台信息，什么？这一代的讲台信息 ，OK。那我就不知道讲台信息有没有这一代那一代的。这讲台信息要应当怎样侍奉，或者讲台侍奉的一个研讨、一个讲座，这比较适当。那感谢上帝，只有神的道是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的。所有的哲学、所有的思潮、所有的主义、所有的意识形态，在当时这个研究出来、发表出来的时候，是很适合那一代的人的需要。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你就发现他们带了时代使命进到历史中间，也因为时代使命结束，埋葬在历史的过程中间。只有神的道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真正相信永恒的道是每一个时代所需要的。而且神学家能够从永恒的道找出适合于当代需要的信息的时候，他就是被神所使用的合时的工人。相反的，他要用当代的人思想思潮中间的那些意识形态作为主题，来利用圣经发挥一套合乎人市场需要的理论的话，一定被另外一个时代淘汰掉。所以原以永恒者要存到永永远远，原以时代者要被另外一个时代所淘汰，这是一个定律。那我们看见呢，基督的言语有神性的记号，其中有两点是超空间同超时间的，所以它就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空间的约束，把基督言语的这种神性的本质同其他宗教教主讲话中间没有这种本质的这个相比呢，你就发现了基督的超越性是绝对不可忽略的。而传道人就应当从这一方面下功夫，否则的话，我们就与世界的潮流一同兴起，一同衰微下去了。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求主你赐福我们以下的讲论，我们以下的听课，愿主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你使一人通达，你开通我们的心窍，你使我们可以以渴慕的心领受你给我们的充满，你用主你全能的圣手托住这个聚会，使我们领受的可以成为我们侍奉上的激励，使我们侍奉上的改变。所以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大家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最后一段的话语，第十六、十七节，大家一同来读。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果你再看第十四节，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在这里提到学，这里提到信，这里提到存，这里提到知，而且又提到呢，你知道你所知的神的话，你知道你是从小明白这个圣经，这圣经的能力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这一段圣经，我相信呢，所有基督徒都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很熟悉的，所以呢，这段圣经可能你熟悉到你忽略其中的重要性，或者熟悉到你以为你明白了，就没有好好查考里面同我们传道的人的讲道的信息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今天要与大家思想，我们既然是传道，我们传的是道， 我们不可是道的传人，我们以人格来传神要我们传的道，这样呢我们就不是主体。正像一个发信的人是写了信，然后叫一个人去送信，送信的人绝对不是主体。如果一个传道人这个喧宾夺主，把自己当作主体的话，这个教会是受灾殃的。如果一个这个带传信的人以为自己就是整个信的内容还比这个还更重要的中心点的话，那这个人完全忽略，也完全不明白他自己的身份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所以今天教会如果失败，常常是从传道人先失败开始。今天教会如果失败，常常是从讲台失败开始。怪不得有一些教会像卫理公会把讲台放在旁边，为什么？他不要传道的男主人到上帝面前，因为讲道的人不过是不是重要的，重要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归正教会讲台是放在中间，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借着道，你没办法到主的面前来。所以这就是教会建筑的哲学 The architectural philosophy， 这个建筑的这个理论，中音放小，低音放小， amplification 放大一点。那所以呢，好，可以了，现在可以不必动它了，就这样好了。如果呢，这个对建筑学里面的神学意义的了解，你不是单单照形式去了解，你要照这个形式背后的功能去了解。换一句话说，如果讲台放在中间，讲的不是上帝的道，那就真正拦阻了。如果讲台放在中间，讲的真正是按正义分解上帝的道，就是借着道产生信仰，借着道来到耶稣面前，借着道认识十字架是中心，借着十字架到上帝面前，就完全对。所以呢，这个呢，讲台的这个背后的那个哲理，就是对神赐下道同道在教会中间的地位的了解，使一个传道人他怎么站怎么讲有一个很真正的圣经而来的根据，同他传讲的动机的这个认，这个肯定，这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呢，圣经都是上帝默示，所以这句话已经告诉你呢，你不能够随便也把自己的意义加在圣经上面，你不能够呢把圣经妥协在人的思潮中间，因为这是神的话，是神的默示，圣经是上帝默示的，就是圣经上帝的呼气，上帝的话是上帝的呼气。有没有一个人讲话不透过呼气的功用把话讲出来？没有。所以你讲一句话的时候，你就话用气把它带出来，这气就变成载话仪的这个功用，文以载道，气以载话。所以你用你的气把你的话载出来，像一辆罗力车把一些的货物载到一个地方去，这个车就变成一个容具，里面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就是这个道。所以上帝用圣灵把他里面要讲的话讲出来，圣经就是上帝的呼气，圣经是神的话用灵对人表出来神的心意。那神的话跟神的能力本身是不可分开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的话是神意志的表达，神的能力是神意志的成全。所以神透过话把意志表达，透过他的灵的能力把意志成全了。这样的传道在讲道的这件事情上，牧师在讲台的侍奉上，就应当很清楚的知道，你传的是神的道，所以你不是主体，你传的是神真理中间内容，要叫人因为圣灵的能力成全的，所以一定要依靠神。除此以外，讲台的功用就没有什么特别显著。如果我们传的不是神的道，如果我们表达的不是神的意志神的旨意，我们所借用的或者我们所承载的不是圣灵感化人要成全神旨意的能力，那我们就是依靠才能，依靠知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是不相信宣道学的，所以我决定50岁以后才敢讲宣道学。 而讲宣道学的时候，我不是照着历史上宣道学的知识方法论来教导学生，乃是以人格与道之间的关系作为基础来劝大家怎样成为一个好的传道人，那么把道讲清楚，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我的宣道学不是从方法论开始，因为我相信把别人的一套讲道的方法照抄依葫芦画样把它再重这个现一次的时候，这是一件很不自然也是很好笑的事情。所以呢，宣道学呢可以帮助一个人变成假冒伪善的传道人，宣道学可以帮助一个人做个装模作样却使人认不清谁是真谁是假那种传道人的形象。而宣道学并不是不可教，你教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是一种知识，是一种因敬畏神与神挣扎交战在神的能力中间摔跤之后呢，懂得怎样完全交托在神面前，让神透过你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把神的真理传讲出来的一种知识。而这种知识需要主体性的主观经历，需要你自己降服在神大能之下，然后被主自己的灵所充满，被主所膏抹，主自己在你身上用他的使用你的权柄，把你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把真理传讲出来。这样呢，这种宣教学才是真正的。这样宣教学是不能模仿出来，不能照抄，也不能照别人的样子再重现一次的。这是个人与神挣扎的。所以你当听一个人讲道，跟听另外一个人讲道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但你会发现呢，有同样的一些果效，同本质在里面，就是每一个人照照他本性。他的性格或者他的气质对神顺服以后被神使用的一种记号出来。我有一次呢在韩国对70000个人讲道，那一次是全世界祈祷大会，晚上的70000多人聚集在很大的公园里面，而讲员一共20多个。那他们对我说呢，你轮到你讲道的时候是晚上12:30到1点之间，所以我11点就先到了。那11点先到，我就看到啊，有很多的讲员还没有讲。原来他所定的时间，每一个讲员都犯规，应当一个人讲20分钟的，每一个都讲40分钟。所以轮到我的时候，到2点半我才讲。那我就有机会听韩国那些被神重用的牧师他们怎么讲道。差不多到1点的时候，有一个牧师上台，几乎闭着眼睛从头讲道到完。几乎好像没有时间呼吸一样的讲道，而且几乎呢每一句话用同样的单调的音调来讲，所以我就感觉到按照普通宣道法的这一个批判来说，他是一个很失败的讲员。但是最后我发现他讲道的能力同果效是当天晚上我所看到的最大。我试试看用他讲道的方式来给你做一个这个表演，那你看看他怎么讲话。我也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因为他讲韩国文我一句都不懂，但他大概是讲眼睛闭着一直讲，结果每2-3句就很多人阿们阿们，他一直讲一直讲，最后等到浮躁的时候许多人受感动，他几乎不看听众，他几乎就是从灵里面呼出气出来。如果用中文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到主的面前来，我们就预备心到主的面前，我们如果没有圣洁不能听他的话，我们需要主与我们同在，一句一句这样讲，力量大的不了，我不要你修啊。你们做传道的下个礼拜这样，人家把你放到神经病院，你就自己负责就是。这个人里面有一个好像用不完的力量一直在 push 他，所以我感觉到这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很多人没有注意的，就是圣灵给你催逼，让你因顺服他把里面的道讲出来。那现在我们请大家注意这个背后的动因呢，比讲到的词句内容修辞学的构造还更要紧。有许多许多的所谓传道人，他们就从外面修样子，没有从里面追求能力，所以他们后来传道就很失败。所以今天与传道人共勉，与神学生共勉，与长老执事共勉，特别是讲台侍奉上有份的人，让我一同思想神所 你要追求我的面，你要寻求我的能力。这个是神学没有教的一课，这是很多人不能拿的学分。我们所拿的学分不过在知识层面中间堆积一些内容，我们很少在这个能力的层次，在神的高牧的层次，在这圣洁生活中间得到神印证的层次中间长进，而这也是人没有办法给你的。所以呢，以利沙对以利亚所求的根本是以利亚不能给他的。
你要对我求什么，你说吧。
以利沙说，我要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这个是以利亚没有办法给他的。以利亚到最后真正能给他的不过是一件牧师袍。所以当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就把他的衣袍就丢下来了。那是神学院所可能给你的一个学位，一个牧师的袍，那是教会的长辈所能给你的传下衣钵。但是神要每一个时代的教会传道人需要的是什么？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能力，寻求神的同在，寻求神的高摸。这些东西呢，是神学院不能给你，这些东西是读书不能得到的，这些东西不隐藏在学位里面，这些东西隐藏在你与神的摔跤，你个人与神之间的这个挣扎，对他的顺服以后才能赢取的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缘故呢，我看到耶利米书有一句话，我所领受的神的话语，我如果不讲出来，就有闭塞的火在我里面燃烧，有闭塞的火在我里面燃烧。神的道如同火，先烧你才烧听众；神的道如同锤，先锤你才锤听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讲台信息中间看不到火，我们看不到锤，所以我们看见许多的人呢，听了很多道，越听越变成知识增加，但是骄傲起来，假冒伪善，没有行动的人，这是很可怜的事情。Martin Lloyd-Jones 在他的那一本书The Preaching and the Preachers 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原则，教会复兴跟讲台有很大的关系。当讲台荒废的时候，讲台无能的时候，将讲台枯燥没有能力没有信心的时候，也就是呢听众不能得出复兴那个时候，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所以盼望我们像耶利米一样的，我们里面有闭塞的火。如果你心中有闭塞的火，那么这个火正在燃烧的时候，你怎样可以把它封闭起来呢？火是不能闭塞的，火是不能用你这个把它压制来叫它消灭掉。你用纸包火吗？纸烧掉。你用布包火吗？布烧掉。你用石头包火吗？当火到3350度的时候，连最硬的石头都融化。所以这个呢是一个不能抗拒的力量。当神的道在一个人生命的深处燃烧着的时候，这个人讲出来的时候一定有活的记号，一定有神能力的记号表现出来。所以我很盼望呢，马来西亚在最近几年中间，马来西亚在我头脑中间的印象是越来越好。我从前以为呢你们像印尼一样，后来我发现现在又发现不一样了。我用很深的词句讲道的时候，你们可以接受。还有人告诉我，马来西亚是全世界中文程度除了中国本土以外最高的地方，我盼望是如此。但还有人告诉我呢，这个马来西亚的传道人的这个在整个的比例中间呢，在过去的程度大概是初中毕业的，我就很失望了。还有人告诉我，很多的人对传道人的印象就以为呢基督教的传道人都是不学无术的人，但这几年我看不是如此。你们有很多很好的分子，很有内容的，很有知识，很有负担继续追求的传道人，也在能力上彰显出来。所以我对马来西亚教会的前途已经比较乐观了啊。但如果你今天听了这句话太高兴了，我就比较悲观了。我们继续讲下去了。那么这样呢，我们思想到这道的问题，我既然这个传道的人，我再说我不是主体，我是送信的。如果我是送信的，我是不是把一封信非常忠心的送到适当的人手中？因为是写给你的，不是写给我的。 所以我送到你手中的时候，我不能把这个地址呢带到那边去，不能把那边带到这里来。一定是信息是 person to person。你在电话里面，你知道 person to person 最贵的，是不是？照样你的布道会里面发现 person to person 的这个宣传是最有效的。所以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 person to person， 这一点你肯定了以后，那你就会更改很多你传道的观点。Person to person 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交流， Person to person 是位格与位格之间的团体， Person to person 是有位格的生命对有位格的生命交代的话语。所以神所传讲出来的话语要人从生命的深处得着信息。所以现在我就提到信息这两个字，信息同知识是不同的两件事情。你家里的一套百科全书可以把千千万万条的知识有条不紊的非常紧张井然有序的隐藏着在那里，可以告诉你，你也可以查出来，但那不是信息。这么多这么多的神学书籍在整个图书馆里面不成为信息，但是当神高摸某一句话，那一句话忽然从众知识的原理中间跳出来，成为对你生命更改的力量的时候，那就变成一个信息。所以今天的讲台如果只传知识，教会就没有多大帮助。讲台如果能带出信息，神人的关系就改善，就是这样简单。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看见神要我们传的是什么信息，人得到的是什么信息，在信息里面领受的什么光照，光照又怎么样的回应，回应又怎么样的行动，行动又怎么样的改革，这个东西如果不存在的话，那我们就像那些课堂里面的人教一些东西，教完了以后他拿的是薪水，他与所教的知识没有关系，听的领受知识也没有领受也没有关系，除了借此多一些秀分，就是这是很可怜的。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呢，有一些非基督徒比基督徒更懂得这个力量不在单单知识里面，当然知识本身一个大的力量。那么这个马克思讲一句话是我非常佩服的，他说呢，这修不应当成为课堂里面教导的主题而已，这修应当成为改变社会的动力。这句话呢，他不但知道发现讲出来，而且他真正产生了效用。马克思的共产资本理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后来呢在不到一百年以后，就使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被统治于这种思想形态所建立起来的政权之下。我现在暂且不论共产主义毛病在哪里，缺点在哪里，影响在哪里，我是说那一个心态的问题，这些不应当成为课堂里面讨论的一些题目，这些不应当成为人类求知的一些的知识内容，这些应当成为改革社会在历史中间为人类定方向的动力。这句话是对的，可惜呢前面两个字是不对的，不是这些成为动力，不是这就成为整个社会的这个推动的力量，应当是神的道成为推动的力量。所以基督徒有的本钱，但是因为错误的心态同没有正解的结果呢，就把这些的完全藏起来。相反的，非基督徒没有真正的本钱，他们用很少的假的本钱产生对社会的改革。在这个经济学里面，把钱收起来的人最笨，因为它永远只有一直降低价值，每一年全世界的经济都降下大概6-8%，所以你把钱放在银行给你5%，你是让它赚钱，你亏本。虽然你拿了利息，你很高兴，照数目来看每天增加，但是最聪明的是用那个拿去投资，而投资呢，真正的意义就是说呢，能够借助很少的钱得出更多的钱。你说 Honda 公司现在全世界出名的， Honda 的机器可以跟德国的汽车相比的， Honda 公司是1949年才开始的，本钱3000块美金，现在的3000亿都有，从3000块开始先做电风扇， 做一个电发电机，那慢慢发电机变成小的摩托车，慢慢变成大型摩托车，变成汽车，它的机器好到一个地步，有人用 Honda Civic 的机器改造一下，变成一只飞机，小飞机，但你不要试了，等摔下来我不担保就是。照样的 Sony 公司 Mitsubishi 公司研究很少的钱，它不是收，它是怎样投资。而投资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定律就是无论多贵，只要能产生更大的价值都变成便宜。多贵的东西如果能够产生更大的价值，那么贵还是便宜，多便宜的东西用来丢掉就是贵。所以这样呢，这些懂得经济的人，他们活的几十年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们就懂起来。今天的可能很多最笨的头脑是在教会里面，然后他们就是感谢主，上帝拣选愚昧的，那自我安慰，有那几节他就过得很平安了。其实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你，教会常常忽略的事情，上帝的道使义人什么通达，这方面你要去达到。如果我们猛拣选的时候本来是笨的，我们应当在猛拣选听了神的道又变成聪明的。所以凡是听我讲到的，我应许他们一定更聪明。很少人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最大的天才。很少人呢，他们本来笨笨的，本来很聪明，听我讲到越来越笨，很少这样的。如果一个人本来不是太聪明，听了神的道变成聪明，那表示神的道真是叫人的智慧，而这是上帝赐下道的原因。上帝的道使人眼目清醒，上帝的道使人得着悟性，上帝的道使义人通达，这是神的应许。现在讲到的人敢不敢担保，我到你们教会中间做牧师两年，两年以后整个教会的会友都更聪明，你敢不敢担保？一直看我做什么回答，你敢不敢担保？你敢担保你是好传道人，因为圣经是上帝的道使义人通达嘛。那么如果你的会友在听你讲到几年以后越听越笨，那你应该自动辞职，免得人家把你赶走，因为神的道是叫义人通达。我感谢主，从我17岁做老师的时候，我对校长说，把最调皮的学生那一班给我教，你刚进来教书你要最调皮的一班吗？是。你真的要吗？是。那个教书40年的校长就把一班最调皮的孩子给我，我就在那个时候试试看我有没有能力克服这些最调皮的。结果呢，在一个学期里面，那一班最调皮的学生在我手下都变成相当乖，又很聪明又很乖，多数乖的很坏蛋，多数乖的很笨。所以呢，聪明的很坏蛋，乖的很笨是常例，我要弄到又聪明又乖又好，但是又很智慧。结果呢，老师们知道教导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试试看。有一次呢，孩子很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走了，那个两班合在一起100多个学生叫我一个人教，我才18岁，那怎么办呢？我说我要出门半个小时，你们要乖乖的。是老师，但是是你走了就不是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好，你们快快做这个作业，25分钟我回来。那现在我就叫几个人到前面来管他们。那几个人，一个管这边，一个管那边，是全班最调皮的学生。他一管别人，他就没有机会调皮了嘛，对不对？那么他要管别人调皮的学生，他就因为他调皮一定聪明，所以他可以找出哪一个坏蛋，他都知道，因为他都做过。所以你等一下告诉我哪一个坏蛋啊？如果你管得很了，我要奖赏你。所以他就这个坏那个坏全部记得清楚。而且他自己很快全部乖了，所以等我半个钟头回来说，哇，惊得不得了，这个记录是这里，刚才有这个事情，这好，谢谢你，我不必发辩了，我已经达到我要达到的了。半年里面我把整班改过来了。如果你做传道，你做了传道以后，你的会有道德不提升，知识不增加，他们的愚笨的这个脑子没有开通的话，那你不必做传道。所以每一个做传道的知道，我传达信息神的道里面有使人通达，使人变成更智慧的能力，我们要做到。那我今天不是浇一盆冷水在你身上，我那是刺激你，求主给你可以有个新的目标发展，你已经有的使命从你身上所有的这个护照。神的恩赐
同宣召是永不后悔。神给你恩赐，这个恩赐不是停在那里。所以保罗说呢，要把我按守在你身上所给你恩赐如何再眺望起来。所以一直要眺望，不要说我本来就是这样，不然就算了，那是很笨的说法。我本来不是这样，我应当是比现在更像样才是。所以 I should be like what I should be in the planning of God。 我不能失败，我本来就是这样，你不要就算了。这个是不肯长进的人还是用骄傲来停止自己追求的心智所讲的话。我可以更好。小孩子之所以可以进天国，因为小孩子从来不认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总是继续追求要进到更大、更成长、更完全的地步。所以呢，我们现在把这些重要的观念是弄清楚了以后，那你是信息的传递人。我在讲信息是生命对生命的一个传达，一个很重要的讯号。信息里面有命令，信息里面有可能有应许，信息里面有赞许，信息里面有责备，信息里面有更正的力量，信息里面有迫切感在里面。所以一个人传道的人，他如果不把神的道讲清楚的话，应当有个闭塞的活在他里面，没有办法处理。好，把这些观念弄清楚了以后，我们这里就讲到，就上帝的道里面隐藏着什么呢？在上帝的道里面隐藏着一些种子，这些种子一定改变听到的人。同世界的哲学不同的地方，同世界的理论不同的地方，上帝的道是活泼的。这个活泼的不但是有生命的，而且是灵活的生命的意思。所以上帝的道如果是活泼的，你就应当找出这个活泼的道生命里面有一些怎样的活力，会产生对人生命的改变。第一样，上帝的道里面有信仰的种子。大家说上帝的道里面有信仰的种子，所以才有这句话说信道是从听到来。一个人听到最后变成更不信，那你就是魔鬼的工具了。一个人听到最后信了，表示你真的是传上帝的道。因为你传的是上帝的道，道里面有信心的种子，所以你传道的时候就把那种子传进去，这是第一。所以我们今天做传道的要人信，你到底做传道做了这么久，有几个人因为你信？你要在神面前痛苦求主给你力量。如果我不能因传道使人产生信心的话，不是我不对，就是我传的道不对。如果我传的道不对，我要重新修习。如果我不对，我求主给我力量更正自己，重新奉献，使我成为一个传道的人。这一个人传的是道，因为有道，所以我这个人好好传，而传出去的道就把信的种子带出来，人听了道就产生信心，因为道里面有信仰的种子，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我们所传的道中间呢有洁净的功能，所以你们因为听见了这个道，你们心就洁净了。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讲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说的，你们因为我传给你们的道，你们已经洁净了。所以道里面有洁净的功能，不但有使人产生信心的这个种子在里面，又产生道产生洗净的功能。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告诉我们，教会就因为借着用基督用水借着道来洁净他的教会，除去各样皱纹瑕疵等类的病，使教会成为洁净的教会，预备来可以被主所悦纳。这样教会如同新妇被洗净等候新郎的来到一样。这教会的洁净是因为道。我们有时候听到一半的时候，我们感到很受责备，听到一半的发现自己不对，听到一半的时候很感谢主，那个时候就对主说，主啊，我要更圣洁，我要更洁净。为什么？因为道就在传讲的中间呢，被圣灵所使用，成为使人洁净的一个种子。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样，在道里面使人产生盼望的因由。所以呢，道传开了，你听见神的话，你在绝望中间得着新的盼望。你在绝望中间，因为神的应许，神给你眼光的打开，神给你看见以后将要在他的恩典中间成就的事情，你就变得活泼起来。所以道使人产生盼望。所以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怎么样表现出来呢？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所以信就成为望的根基，而信就成为道的果子，因为听到产生了信仰的果效，而信仰又产生了盼望的果效，这样从道产生信，从信产生望，这是一连串讲道的果效。我们如果真正对传道讲道神的道有这样动力，这么活泼的力量的话，我们一定改正，我们一定重新把自己好好奉献，这是神的仆人。所以呢，道产生盼望的这个果效，接下去呢，从信产生的盼望就变成从信又产生了爱。所以呢，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以无为的爱心表现出来，这无为的爱心是存在你的信里面的。换一句话说，借着真正的信呢，就产生爱。彼得也 confirm 肯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说，你们因为听得到，你们就已经被接近了，就从你心中可以接出一个对弟兄无为的爱心出来。所以这个圣洁的心产生真正的爱，圣洁的心产生真正的信，信爱望道接近，这些都接连在一起了。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传道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讲道的时候，我们有这个信念才上台。我今天站在台上，因为我相信神的道可以使人产生信。我讲道讲到一半的时候，我内心祷告求主，就把信心放在他里面。所以很多的人在听我们讲道之后呢，他们承认就在听的过程中间呢，他们不当有的都崩溃了，应当有的被建立起来。在美国一个教授的太太跪下来流泪对我说，我坐在一个旅馆的椅子上，她跪在旁边，我说你坐下，不要紧不要紧，我要告诉你一句话，我就走了。我是河南来的，我的丈夫是一个教授，是30多年的共产党员，他很奇妙的，从来不听到，从来不到教会，就这一次听你3天，结果他整个共产架构完全崩溃。昨天晚上对我说他信耶稣了，我已经为他祷告10多年了，我一直流泪祷告。昨天我听到，我太高兴，现在我很谦卑的在这里对你说，唐牧师为主工作没有落空。这样难信主的共产党员昨天晚上信主，为什么？神的道。我们讲的不是人的话，你讲人的理论，讲学说，讲主义，讲哲学，讲思潮，没有办法。你讲神的道，因为道是神的灵启示的，所以真正传道的是那启示道给使徒的圣灵，就以真心传道的同工，叫领受的人感受到道中间有灵的能力。这是一个定律，感谢上帝。就因为这样，我们一生一世传道。接下去我要请大家注意，传道的人要用怎样的心智来传道，传信息的人用怎样的心智来传信息。你的心要接近，心怀恶意的人不要盼望从主那里得着什么。你讲到的动机是什么？你讲到的动机是要人尊重你，你讲到的动机要人知道你很有学问，你讲到的东西不过是借此拉上关系嘛？你讲到的东西盼望有人评定你，然后就对你特别的尊崇，盼望这就请你做这个教会的牧师嘛？如果你传道有别的动机，神一定不与你同在。在纽约有一个人讲道，起身没有精神，他讲随便讲讲，讲到一半有几个人跑进来，他看见那几个人会决定他的前途，马上就讲得很好。有一个人对我说，我们看为什么突然讲台有精神，我们再看后面，原来那几个决定性的人跑进来了，他就改变他讲道的方式。那我说你们感到怎么样？我们从此就看不起这个传道人。你明白我的意思？有多少的传道人看见下面几个有钱人，他改变方式讲道，几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改变方式讲道，看见他的仇敌进来，他改变词句讲道。所以他很难被上帝用，因为他是看风转舵，他是机会主义者，他是为自己的利益作想的人。他讲的道背后有一个操纵的力量，使他曲解了，使他没有办法按照正义神要他讲的话。你不要看这个小孩子，可能你听众中间一个小孩子以后是个最大的布道家，就因为这一堂道感动他。你不要看清那些不大会听懂你话的人，我就在韩国听那个人讲到一句话都不懂，
他讲什么我一句都不懂，但那个精神使我佩服又感染了。你不要看那些穷的人，可能穷人以后有很大的作为。当我年幼的时候，十多岁，从我十二岁一直到我十七岁，至少听季志文牧师讲到一百次，而我是听众中间很年纪很小，没有什么重要的人。但是呢，我知道在他听众中间没有一个人超过我的听众，在他所有听众中间 有很有钱很有学问的人后来都没有什么影响，好像来听了就完了。我听了每一句打进去以后，影响我一生的侍奉。我不是从他的知识得到多少，是从他传道的恳切同火热得到印证，得到影响。所以每一个传道人，不要看不可能的，要看可能的；不要看没有什么用，要看有用的；不要看困难，要看潜在性。神借着每一场的聚会所能产生的潜在功能，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最多讲到的一次65000人听到，在印尼，在韩国70000多人是很多人讲，不算是我个人的听众。我最少的一次是受人破坏，然后结果呢，团契只来两个人，只有两个小孩子听不到别人破坏，他来聚会全部不来了。我两个人我就抱着他的头讲到给两个人听，就是我一样的恳切讲，照样讲，感谢上帝。你看我对20个人讲跟对20000个人我的精神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传的是道，道的本身有它固定原有的那个个性，原有的力量，原有的价值，原有的尊严，我一定要这样讲。这样呢，无论听的人少多，听众穷富贵，听的人重要不重要，年轻年老，以后长久的果效你不知道。我最近一直在想呢，是不是如果可以应付很多的人，叫更多人听我讲道，那么这些人中间就可以有一些人兴起来做21世纪神的工人。如果少一次可能性的话，我可以少多少人听见那些重要的话。所以我尽可能的在自己有限的能力，有这个亏缺的身体的状况中间呢，在适当的平衡之下讲道，使更多的人领受主的话语。接下去你要以圣洁与公义的平衡做你讲道的本钱。我要以终身以圣洁公义来服侍他，路加福音讲的。所以施洗约一生以公义同圣洁做他传道的心灵的这个装备。一个圣洁的人讲话的时候勇气大得不得了，一个动机纯正的人他讲话的时候他不看人的脸色，一个有圣洁心情，有圣洁生活，有圣洁的这个心灵身体良心同这个身体的生活的人，这个人讲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有一个印证的能力，使听众很难抵挡。所以这个很重要，以圣洁以公义来讲道。你讲道的时候，你不分有钱没有钱，不分大人小孩，你都一样看待。明年我可能再一次对儿童布道，我还在计划的中间。我对小孩子讲道的时候，跟对大人讲一样的恳切。而且我一生中间最感动的一次，我对儿童退休会讲道，讲了最后一天呢，有80多个孩子跑到前头奉献做传道，为世上的灵魂恳切祷告。我祷告完了，他们没有完，我再祷告，祷告完了他还没有祷告完，他们在前面跪下祷告45分钟。从8岁到14岁，8岁到14岁的孩子会跪在那边祷告45分钟，一直哭一直祷告吗？会。圣灵做工到一个地步呢，他呢比许多大人更真心更感动啊！以后呢到现在还有一些还在做传道几十年。那发生在1965年大概是7月份的时候啊，就在那一次呢，我写了那首诗歌，我愿做个驴驹主，求你使用我，使用我。也是那一次同样的聚会中间，我写另外诗歌，主啊，我愿你献上当作活祭，愿你的宝血你的灵火焚烧我，接近我，你的言语充满我，就那一首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以圣洁公义的这一个基础，以这种人格和动机站在讲台，神的能力会在你身上。